各位收听的是 AHF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的第二节中文节目现在开始播音，我是杨梅。今天是2018年2月14日星期三，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2点，北京时间19点。首先请艾米播报今天的新闻内容提要。
中国网信办原主任卢伟因为涉嫌受贿被双开，中纪委在通告中以前所未有的言辞对他的行为进行批评。国际律师协会致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保障律师的职业权。被关押的律师余文生的妻子徐燕接受欧盟人权官员的探望。特朗普再度威胁对中国和韩国贸易报复后，韩国将向 WTO 进行申诉。韩国拨款28.6亿韩元援助朝鲜参加平昌冬奥会。特朗普再次批评日本和韩国的国防费用负担过少。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警告称，韩国的核计划为潜在的生存威胁。俄罗斯继续干涉和威胁美国的期中选举。韩国总统文在寅的发言人表示，美国官员表示愿意和朝鲜进行直接的谈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涉嫌贪腐和欺诈，警方建议对他起诉，他回应表示自己无辜，也指控有关他的指控充满了漏洞。
RFI，接下来请听新闻详细内容。
听众朋友大家好，中国春节前又有一个大老虎落网。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周二发布公告表示，中共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卢伟涉嫌犯罪，对党中央极端不忠诚，品行恶劣，决定给予卢伟开除党籍、开除公职的处分。公告的言辞十分的尖锐，也不同寻常。今年58岁的卢伟曾经是掌管中国网络的第一把手，因而也有网络沙皇之称。去年11月份开始接受组织调查，根据中纪委的形容，卢伟所干的坏事几乎用上了所有的极尽恶劣的形容词，说他是阴奉阳违，欺骗中央，目无规矩，肆意的妄为，妄议中央，野心膨胀，公器私用，拉帮结派，大搞特权等等等等。这是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动党内肃贪行动以来，中国当局少有的对一个涉事的干部罗列出如此多的恶劣的罪行。但是中纪委的网站上并没有指出卢伟犯了何罪，只说经过中央政府的批准，中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对中央宣传部原副部长、中央网信办原主任卢伟的严重违纪问题立案审查。在卢伟被双开的同一天，中共也宣布了对前中共高层官员孙政才的受贿指控。孙政才也被认为是之前是国家主席习近平的一个可能的接班人。总部位于伦敦的国际律师学会的人权研究所周二致函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呼吁中国政府停止起诉维权的律师，也停止以不正当的手段干预律师的正常工作。请听本台记者杨梅的详细报道。
国际律师协会人权研究所的两位所长汉斯·康瑞尔和澳大利亚法官迈克尔·科比在公开信中表示，对中国正在进行的对律师执行法律职责的不正当干预表示深切担忧，要求中国主席习近平采取举措来保证律师能够在不受恐吓、骚扰和干扰以及符合国际人权标准的情况下进行合法的职业行为。公开信特别对两起案件表示关注，其一是中国当局对余文生律师的逮捕和取消律师资格，其二是广东司法局近日取消了隋穆清律师的律师资格。公开信表示，余文生和隋穆清的案例显示了律师们因为执行自己的使命遭到打击报复，并敦促中国履行其遵守国际法和国内法的职责。余文生律师的妻子徐燕女士就此接受了本台的采访，她首先向国际律师协会的关注表示感谢，之后她还向本台介绍了欧盟驻华人权官员周二对她的探望。她说：“
就是2月13日，下午驻华大使馆的人权官员，其中有美国的人权官员和德国的人权官员，还有荷兰的，还有瑞典的和人权官员，一共4位，然后来到 余文生律师曾经就是租赁的准备成立个人律师事务所的那个办公室，来看我和孩子。他们四位人权四位人权官员同时带来了一张新年贺卡，贺卡上有欧盟这个代表团的那个签名，还有英国的、澳大利亚的、加拿大还有瑞士等国的人权官员的一个签名，就是祝新年快乐和一张卡片送给我，也表示出说他们四位除了他们过来除了是代表着四位人权官员对余文生的关注，其实也代表着就是那个贺卡上的一些很多个欧盟国家对余文生的关注，对我和孩子的关心。然后我当时收到卡片和看到几位驻华大使馆的人权官员对余文生的关注和对我家庭的关心，我非常感谢。
以上是余文生律师的妻子徐燕女士接受本台采访的内容。台湾的花莲地震引发了政治风波，采访台湾花莲地震的大陆记者叶青林最近证实，陆委会曾经问他是否能够撤销在脸书上发表的文章。详情请听本台驻台北的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采访花莲大地震的大陆东南卫视驻台记者叶青林今天在脸书证实，确实有陆委会的人士打电话问他能否把他之前在脸书贴的文章撤下来。叶青林日前曾在脸书写道，日本来台的七名官员说，因为倾斜的大楼危险，他们不愿进入，只能在安全的地方指导台湾救难队使用生命探测仪。这篇文章轰动了台湾，让绿营及蔡英文政府颜面无光，因此陆委会问他能不能撤下来。叶青林派驻台湾十年，这次花莲大地震他守在现场，为大陆的观众提供第一手消息。期间日本应台湾官方之请派出七名人员来到花莲协助救灾，但同一时间台湾却拒绝大陆提供支援，这件事已经是闹得沸沸扬扬。没想到日本官员在救灾现场回答台湾消防署官员询问是否进入大楼救灾时，竟表示由于大楼内有危险，他们可以在外面指导台湾救难队使用生命探测仪。叶青林的文章发表后，台湾绿营对他展开围剿，但随后叶青林在脸书公布了消防署官员和日本官员当时对话的影音画面，事实胜过雄辩，批评的声浪随即降低。但台湾亲绿媒体又报道说，台湾政府曾要求更正，但该记者不予理会，因此不排除废止他的记者证。因为这样，叶青林今天再度在脸书发文回应，他说，就像那位副总编辑写的，确实有陆委会的人士给他打过电话，问他是否可以把脸书那篇文章撤下来，但并不是要求他更正，因为事实如何更正。他说，对方也没有跟他提过要撤记者证的事，所以他不知道那位副总编辑的新闻来源是什么。法广特约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中国新年将至，全球的华人正在准备欢度佳节之际，一对旅美的20年但是并没有犯罪记录的华人夫妇，却受到特朗普政府强硬驱逐非法移民政策的影响，在16号大年初一这一天将被遣返。本台驻旧金山的特约记者王山发来了详细的报道。
在美国居住了20年的一位华人夫妇近日被美国移民局强制要求2月16日离开美国。这一天正是中国农历新年大年初一，夫妇俩20年来并无犯罪记录。黄哲龙和妻子李向锦来自中国东北吉林，两人1999年非法进入美国，起初在纽约居住，后来搬到康涅狄格州小镇西姆斯伯里。2006年夫妻俩开了一家美容美甲店，他们的两个孩子都在美国出生，今年分别15岁和5岁。这对夫妻的遭遇得到了社区人士的同情。日前，近百名支持者聚集在美容店门口声援这对夫妻，他们希望执法部门法外开恩，让这对小企业主夫妻留在美国，继续追逐他们的美国梦。这对夫妻在集会上哭诉，他们不知道如何安排两个尚未成年的孩子，孩子们从未去过中国，也不懂中文。李向锦说，我们不想离开这个国家，这就是我们的国家，请帮助我们留在这个国家，请给我时间来给我的孩子一个美好的生活，不要拆散我的家庭，我好害怕。但是美国移民局对此案发表声明， 指黄先生和李女士之前都被移民法官下令回中国，而且他们上诉失败，必须离开美国。
美国总统特朗普周二再度威胁要对中国和韩国这两个亚洲贸易伙伴祭出报复行动，他在警告制裁中国的同时，也誓言修改或者是废止和韩国的自由贸易协定。对于美国的威胁，韩国产业通商资源部周三表示，针对美国对进口自韩国的钢铁以及变压器征收高额反倾销关税，将向世贸组织 WTO 提出诉讼。韩国产业通商部资源部在声明中还表示，将在周三根据 WTO 的协议和规定与美国进行双边的磋商，并且知会世界贸易组织。特朗普周二也批评日本和韩国的国防费用负担过少。本台驻东京的特约记者楚良一发来了详细报道。
美国总统特朗普当地时间2月13日在于白宫召开的执政党在野党议员有关贸易的聚会上，连及日本和韩国的国防费负担，批判日韩说他们只付了国防费用的很小的一部分，这是不公平的。特朗普在2016年的总统选举战中曾表示，当选后将向日本要求全额负担美军留驻经费等。总统就任后对此类发言有所控制，如今又把此问题提了出来。舆论认为，为了11月举行的中期选举，特朗普想显示出更鲜明的对外强硬姿态。特朗普强调，到目前为止，美国支援了日本、中国、韩国等多国的经济发展，而且美国保卫着日本、韩国及沙特阿拉伯，但是这些国家仅仅负担了国防费用的一小部分，这虽然与贸易无关，但是现实问题，表现了他对日韩等国的不满。关于贸易，特朗普指出，日本向美国出口大量汽车，并称外国汽车厂商必须要做的事是在美国建厂。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朝鲜的奥运外交的成果继续受到关注。韩国统一部长赵明军今天在主持韩国交流合作推进协商会议时，决定从韩国的合作基金中拨款28.6亿韩元，作为参加平昌冬奥的朝鲜团队的差旅补助。另据韩联社引述多方的外交人士周三消息透露，韩国总统文在寅8号同美国副总统彭斯共同晚餐。当时曾经建议美国和朝鲜进行试探性的对话，彭斯当时并没有做出明确的答复，但在此后接受媒体采访时对此表现出了积极的立场。另据纽约时报报道称，韩国总统文在寅的一位发言人周二表示，美国官员对韩国总统表示他们愿意和朝鲜进行直接的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常年聘请的私人律师科恩表示，他自掏腰包$130,000给曾经宣称与特朗普总统有染的色情片的女星克利夫，但他没有报销这笔款项。这也是1月份媒体披露特朗普和克利夫有染后，科恩在声明中首次表示他承认自己在封口费事件中担任的角色。他称这次交易是私下的交易，这也是有关2016年付封口费给克利夫至今为止最详尽的说明。科恩在发给纽约时报的声明中表示，不论是特朗普的集团或者是特朗普的竞选团队都没有参与到此事中，也没有直接或者是间接的撤销他的款项。支付款项给克利夫女士合法，不是任何人的政治现金或者是助选的支出。科恩还在声明中说，投诉中指控他违反了竞选募款法，实际上是没有根据的，在法律上也站不住脚。他的律师已经向联邦选举委员会做出了回应。以色列警方在针对两起疑似贪腐案展开长期调查之后，周二建议以受贿和诈骗罪的罪名起诉总理内塔尼亚胡。法新社报道说，接下来有监察院的 总长来决定是否正式起诉内塔尼亚胡。但是内塔尼亚胡本人对此作出回应，声称他是无辜的，而且说这些指控充满了漏洞。他表示将任期要继续到2018年结束时为止。以上是今天的新闻详细内容。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今天的第二次华语节目的播音。接下来请您收听由杨梅主持的要闻解说节目。
听众朋友，正在韩国举行的平昌冬季奥运会为朝鲜半岛南北韩对话带来了新的希望。一时间，代表朝鲜领导人金正恩出席奥运会的金正恩的妹妹金宇正成为全球舆论关注的焦点。金宇正还向韩国领导人递交了金正恩的亲笔信，邀请韩国总统文在寅夫妇访问朝鲜。那么朝鲜半岛危机是否出现了新的转机？中国、俄罗斯以及美国纷纷声称在推动朝鲜参加奥运会的过程中起到了关键的作用，他们的言论是否有些言过其实？中国政府并未派遣最高级官员参与平昌奥运会，也并未与韩国官员进行高层对话，北京是否有意低调参与？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前往韩国之前表示并不排除与朝鲜代表的会见，但在奥运会开幕式上却故意无视朝鲜代表。如何解读以上一系列现象？我们为此采访了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的中国与朝鲜半岛问题专家安托瓦纳彭达兹先生 Antoine Bondas。 彭达兹先生首先就朝鲜参加平昌奥运会应该归功于谁的问题回答说，最近除了南北韩以外的别的国家都认为自己在南北韩重启会谈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美国方面认为这是他们的高压政策终于起到了作用，而中国与俄罗斯则认为这是他们的外交斡旋的成果。而事实上，我认为南北韩最近重启对话还必须首先归功于南北韩两国的政府。韩国新总统上台之后致力于重启南北对话，南北对话在2016年之后基本上处于停止状态。而从朝鲜的角度来看，参加奥运会可以起到一石多鸟的作用，既可以将大家的注意力从朝鲜核弹上转移到奥运会，又可以借此测试韩国与美国联盟的坚实性，同时也可以在朝鲜国内做宣传，将平昌奥运会宣传成为是朝鲜半岛的奥运会，而不是韩国举办的奥运会。这一切都可以解释南北韩在平昌奥运会上的互相接近。中国政府这宣布将派遣即将离任的中国副总理刘延东参加平昌奥运会的闭幕式。有评论认为中国并未派遣重量级官员出席平昌奥运会，引发韩国当局的不满。您对此如何理解？
Côté chinois, effectivement, le secrétaire général du parti, Xi Jinping, ne s'y est pas rendu, mais un des membres du comité restreint du bureau politique.
中国政府派遣了政治局常委之一韩正参加奥运会开幕式，按照级别来讲，并不低于中国政府的外交部长，这从外交礼仪来讲无可厚非。在我看来，中国政府似乎并不希望出现在平昌奥运会的外交前台，中国似乎更加期待在后台促进南北韩之间的对话，因为对北京来说，当务之急是维持朝鲜半岛的稳定，避免发生战争，促进朝鲜半岛的无核化。最近，美国方面声称不排除对朝鲜发动先发制人的攻击，这才是北京将不惜一切所尽量避免的。所以，对中国来说，推动朝鲜与美国之间的对话与谈判才是北京的最终目的。因为说到底，解决朝鲜半岛危机的最终关键还在于平壤与华盛顿。那么美国政府在朝鲜危机问题上的立场与中国以及韩国政府有什么不同？如何评论美国副总统彭斯在平昌奥运会开幕式上在众目睽睽之下无视朝鲜代表的表现？对此彭达兹先生回答说，
Les États-Unis et notamment le vice-président Mike Pence ne voulaient pas donner l'impression que les États-Unis faisaient la moindre concession à la Corée du Nord ou donnaient l'impression en termes visuels, en termes de photos par exemple,
这首先是为了一个形象问题，美国政府并不希望让外界看到，尤其是在照片上显示华盛顿似乎已平壤平起平坐，这就是为什么彭斯拒绝与朝鲜代表握手的原因。但是既然美国声称有意与朝鲜对话，为何彭斯即使在没有记者在场的情况下也拒绝会见朝鲜代表？这就说明了华盛顿立场的微妙变化，这也是华盛顿与首尔立场的最大分歧。首尔认为制裁与对话必须双管齐下才能够缓解朝鲜危机，而华盛顿则强调注重制裁必须在朝鲜做出让步之后方能展开对话。至于朝鲜危机的演变，最近的就应该看即将于下个月底举行的美韩联合军演以及朝鲜方面的反应。朝鲜的核导弹计划在最近几年中取得了飞速的进展，而美国的问题是虽然美方意识到朝鲜核武计划的进步，但却难于找到有效的措施遏制朝鲜的核威胁，并且最终将它逐步减弱。听众朋友，今天的要闻解说请法国战略基金会中国与朝鲜半岛研究专家安多瓦纳·彭达兹先生谈围绕平昌奥运会的中美韩朝之间的外交斡旋。是由杨梅采播，要感谢索菲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瑞迪播报今天的法国报纸摘要。
各位听众，14日出版的法国全国性大报均重点关注国内话题，费加罗报以大版篇幅聚焦法国社会打架斗殴等日常暴力事件增多的趋势，财经报刊回声报在头版头条突出法国就业市场好转的消息，但也强调整体失业率依然没有下降。十字架报借法国电影院推出新片之际关注信仰问题。人道报重点报道1957年一名法国数学家死亡事件新线索引出的阿尔及利亚战争期间的国家犯罪行为，要求彻底公开此次事件的真相。各报关注的其他国内话题还有已故法国歌星哈里戴的遗产纠纷，酝酿之中的医疗系统改革，避难及移民法改革，中学毕业会考方式改革等等。各报关注的国际话题比较突出的是南非执政党非洲人国民大会要求总统祖马辞职的决定，正在科威特举行的伊拉克重建筹资大会，乌克兰前总统萨卡什维利被乌克兰当局拘捕并驱逐至波兰的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可能将面对的贪污受贿调查，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国会提交的新的预算法案，韩国前总统闺蜜崔顺实被判重刑等等。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日前决定要求总统祖马在48小时之内辞职。解放报的报道指出，南非总统被自己人踢出局，倘若祖马不再是总统，那他就需要就多起贪腐事件面对司法。也正因为如此，他与自己在党内的昔日盟友展开一场对决，而执政党为避免党内分裂也不得不谨慎行事。报道介绍了困扰祖马的多起政经丑闻，认为被媒体称作是九条命的祖马将在南非留下长远的影响。财经报刊回声报的报道重点突出祖马被逼下台的政治经济背景。一方面，南非经济已经难以维持其作为非洲第一大经济体的地位，在非洲的领导地位受到挑战。另一方面，南非第二大企业家具及纺织品零售商 Steinhoff 账目丑闻不仅让祖马本人的政治生涯背水一战，而且也对南非经济产生震荡。非洲人国民大会推举接掌权力的西里尔·拉马福萨不仅要重振经济，也需要打击腐败。费加罗报的报道侧重祖马面对逼宫的最后一搏，指出他虽然被非国大要求辞职，但目前他还没有确认他是否走人。虽然下台已经不可避免，但还没有变成现实。执政党要求总统下台并非合法程序，祖马可以选择置之不理。据非国大秘书长披露，祖马提出了条件，要求3到6个月的期限，但这一条件可能没有被接受。南非政治危机已经持续数月，而 经济丑闻可能让在南非多个行业引发危机。费加罗报的报道指出，非国大在支持祖玛多年之后意识到了危险之严重。非国大秘书长强调指出，结束祖玛时代已经迫在眉睫。另外，法国社会围绕避难和移民法改革而争论之际，财经报刊回声报14日就欧洲出生率低迷导致人口减少的情况发表文章。文章引述两名经济学者在联合国人口统计数据基础上推测得出的结论，指出2050年时欧洲人口将在5亿人的水平徘徊，20到64岁可就业年龄段的人口减少4900万。这篇报道写道，欧洲人口越来越少，导致经济增长以及影响力减弱，贸易市场缩水，但却没有引起政界的注意。与此同时，美洲大陆则得益于人口增长而持续繁荣。中国人口也将在2050年前后减少2800万，日本将减少2000万，俄罗斯减少1500万，而非洲大陆将增加13亿人口，仅是北非地区就会增加人口1亿3000万。两名经济学者认为，自1990年代以来，欧洲相对于美国生产力下降与人口因素有关。以上是法国报纸摘要。
接下来是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今天是由楚良一主持的东京专栏。
日本、大陆、台湾围绕救灾的恩怨由来已久。2月6日夜晚11:50前后，以台湾东部花莲县花莲市以北约22公里处为震源，发生了里氏6.4级地震。为此，日本首相官邸2月8日在官网上刊登了安倍向蔡英文发出的慰问信。慰问信中写道：“蔡英文总统阁下，接获此次台湾东部发生大地震，造成重大损害的消息，感到万分痛心，在此向罹难者表示深切的哀悼，并向受灾各位表示衷心的慰问。东日本大地震时，日本得到长年以来的朋友，台湾各位热情的帮助，日本国民直到现在仍然记忆犹新。在台湾面临困难的时候，日本愿协助台湾，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援，目前已派遣警察、消防等专业团队，以全力协助搜索及救助工作。而蔡英文办公室发言人黄仲彦在2月8日对大陆和美日等的关切表示感谢，却婉拒大陆等派员救灾。台当局称，唯一例外是日本，台当局同意请日本协助，是因为日本有高阶探测仪。由于安倍使用了蔡英文总统阁下这一称呼，2月9日，在中国外交部发言人耿爽主持的例行记者会上，有记者问，我们注意到日前台湾花莲发生地震后，日本个别高层政要向台湾方面表示慰问，但却公然使用台所谓的官方职务称呼台当局官员，中方对此有何评论？是否已经向日方提出交涉？耿爽回答说，台湾花莲发生强烈地震后，大陆各界十分关心，国台办主任张志军已向花莲地震灾区同胞表示慰问，并表示愿派救援队赴台救灾，及时提供各方面的必要协助。我愿强调的是，日方借赈灾慰问之名，在国际上公然制造一中一台，有关做法违背了一个中国原则，违背了日方在台湾问题上所做的承诺，中方对此极为不满， 并已向日方提出严正交涉。为此，在日本首相官邸的官网上，在9号就删除了蔡英文总统阁下的字样，但是安倍依旧和蔡英文在推特网上进行首脑外交。安倍在官邸官方推特上发文对灾民表示慰问，并表示将提供援助。对此，蔡英文用日语转发称，患难见真情，确实如此等表达谢意。安倍九日在自己的账号上对此用日语和中文转发时称，日本此时此刻与你们同在。日本、大陆、台湾有关救灾问题的恩恩怨怨由来已久。2011年3月11日，日本发生东日本大地震，台湾民众纷纷举行了捐款活动，台湾所捐款项达100亿日元，成为海外各国和地区中最高的捐款金额。但是当时的民主党政权顾及到与中国的关系，在2011年的感谢各国的广告宣传中，并没有在台湾刊出日本政府的感谢广告。2012年3月11日，日本政府主办东日本大地震一周年纪念仪式。台湾驻日本经济文化代表处副代表罗坤灿在出席大会的时候遭到冷遇，没有获得日本政府有关部门的外交使节待遇，更没有获得作为外交官献花的机会，而是被安排在二楼的座位与一般的企业人士在一起。此事被自民党议员披露后，当时的日本首相野田佳彦表示道歉。中国2012年出席了当年日本政府的311纪念仪式，新上任的安倍政府以捐款最多为由，将台湾列入只有主权国家和国际机构才可参加的指明献花环节，引发中方不满，中方拒绝参加，以后再也没有参加每年举办的此纪念仪式。围绕救灾问题，日本、大陆、台湾的恩恩怨怨一直纠缠其中。最近日中高层会见时，中国总要敲打日本，不要违背一个中国的原则，而围绕救灾问题的纠葛也是大陆如此敲打日本的主要原因之一。以上东京专栏由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撰播。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下面重播本次新闻内容提要。中国网信办原主任卢伟因涉嫌受贿被商开，中纪委通告中对他进行前所未有的严厉批评，称他欺骗网易中央毫无廉耻。国际律师协会致函习近平，呼吁保障律师职业权。被关押律师余文生妻子徐燕接受欧盟人权官员的探望。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威胁对中国和韩国贸易报复，韩国将向 WTO 申诉，反对美国对韩钢铁制品征收反倾销税。韩国拨款28.6亿欧元援助朝鲜参加平昌冬奥会。特朗普再批日本与韩国的国防费用负担过少。特朗普强硬驱逐非法移民，一对华人夫妇居美20年后16日大年初一将被遣返。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警告朝鲜核计划为潜在孙存威胁，俄罗斯干涉威胁美国中期选举。韩国总统文在寅发言人表示，美国官员称愿意与朝鲜进行直接谈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涉贪腐欺诈，警方建议起诉他，回应表示自己无辜，指控充满漏洞。
Radio France Internationale。
各位收听的是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是本台的专题节目时间。首先请听由珍妮特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根据法新社13日引述一项法国机构公布的研究调查结果显示，去年2017年，中国是十年来第一次不再成为亚洲输出成衣国到法国的第一大数量国，因为被其他亚洲国家的总量超赶过。报告指出，中国及香港制成衣2017年占了法国进口成衣总值的 29%， 一年之内少了 1%， 而整个亚洲输出到法国的成衣总值则占了法国进口成衣的 30%， 增长了 1%。 这是法国时尚研究所的报告。报告也说，中国2010到2012年之间进口到法国的成衣数量达到顶峰，占了成衣进口法国总量的 34%， 接下来几年它就逐渐的退缩，而其他亚洲国家的进口成衣进入法国的数量由 21% 进展到 30%， 这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对于欧盟整体来说，这种倾向已于2015年明显出来，而现今这种拉锯更加明显。中国去年在输入欧盟的成衣进口总量中占了 37%， 也就是总值达到277亿欧元，而去年亚洲其他国家整体占了 42.6%。 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济观察站主任米维伊勒向法新社解释说，中国仍然是不可或缺的成衣纺织供应商，中国政府重新聚焦，重新调整其经济结构，试图减少对其出口型经济的依赖，也试图在附近邻近国家及非洲投资成衣工厂。报道还指出，自从2013年发生在孟加拉的成衣工厂拉纳大工厂的意外惨剧，工厂倒塌压死了1000多人后，肯定的消费者要求制造区的成衣工厂资讯更加透明化，更遵守社会条件，更加符合环保条件。米勒一位主任还说，所有上述这些条件都导致那些大超市集团的策略往这个方向走，例如就近在地取材的策略。不过策略虽然如此，但如意大利、西班牙、葡萄牙等的西欧国家目前并没有大规模因此受惠。2017年这些西欧国家的成衣进口到法国的比例仍然不变，仍然只占了 18%。 这些都正如来自欧盟邻近国家成衣进口法国市场的比例不变，如土耳其、摩洛哥、突尼斯等国，他们2017年占了 15%。 这是根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数据。这项成衣进口市场的调查报告是在巴黎北部维勒宾特举行的第一视觉成衣纺织品国际沙龙展于13号到15日之间举行时候所公布的。中国成衣充斥着法国市场，价格虽然便宜，而且很难买到不是中国制产品，但一些法国消费者也向媒体抱怨品质的问题。一名女士指出，她经常买中国制衣服，因为价格便宜，但有些问题让她感到困扰，例如她此次买了2件中国制，在试过之后感觉到身体瘙痒，所以购买时要注意这些产品是否会引起过敏。但她也表示很伤脑筋，如何能不买中国制产品呢？不要说成衣，就连其他如儿童玩具等，他说实在不可能不买中国制品，因为价格吸引人，有创新力，也跟得上时代。要是要谈到品质或坚固性，消费者就不能要求太多了。其他如冷冻食品、泡茶或烹调法餐时所需要的调味料、草料，如百里香、迷迭香、月桂叶等，虽然法国人现在大力提倡购买在地产品或食材，但很多的时候消费者根本无法弄清楚货物来源地，因为标示模糊，语焉不详。有时食材香草料只标示着进口货，有时你以为买到的是在地货，结果事实上是来自世界的另一端的产品。消费者购买成衣时，一些成衣上找到缝制的各种语言说明标签可多达10几片， 但却仍然不知道产品在哪里出来的。这名法国消费者还表示，现在清楚明确标示产品信息的时候了，消费者在购买商品时有权知道信息。他说，中国把我们淹没在他们的产品中，这种状况可能会导致我们反抗革命，因此而排斥。不过面对经济危机，面对价格便宜的诱惑，我们还是任由这些产品来诱惑，即使他们并不能总是顾到全货物的品质。各位听众，以上是今日经济由珍妮特为您主持的，感谢您的收听。
接下来请听由安东尼主持的文化与生活，介绍俄罗斯早期芭蕾舞。
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话题是俄罗斯的早期芭蕾。17世纪末，芭蕾传入俄国，最早是由外国演员演出的奥尔普斯。到了18世纪中叶1734年，俄罗斯女皇聘用法国人朗代为贵族武备学堂的士官生传授西欧礼节和舞蹈。四年以后，让朗代筹建并且主持了俄罗斯第一所舞蹈学校圣彼得堡戏剧学校。1773年在莫斯科教养院内设立了芭蕾舞班。1736年和1776年在圣彼得堡和莫斯科相继建立了固定的芭蕾舞团，为以后的俄国两大芭蕾中心奠定了基础。圣彼得堡宫廷的芭蕾舞团财力雄厚，但是受到贵族趣味所左右，追求豪华的场面。莫斯科乌鲁索夫芭蕾舞团和其他一些地主庄园内的农奴剧团规模小，条件差，但是民主主义倾向明显，演出大多数取材于农民生活的喜剧。这期间，一批外国舞蹈家应聘到俄罗斯表演、编导和排练教学。比方说，奥地利人希尔弗丁、意大利人安娇列尼就为俄国排出第一批有比较完整剧情和戏剧冲突的舞剧。之后，诺维尔的学生法国人勒皮克也在圣彼得堡排演了诺维尔和他本人的一些情节舞剧。这个时期，俄罗斯芭蕾从形式到内容都明显的是欧洲芭蕾的翻版。俄罗斯芭蕾的民族风格是从19世纪30年代逐步形成的。瓦尔贝尔赫是俄国第一个本民族的芭蕾编导，打破了外国编导的垄断舞台的局面。他出身平民家庭，从圣彼得堡戏剧学校毕业后担任演员。1795年编排出处女作舞剧《幸福的忏悔》，以伤感主义情调处理神话题材。他的代表作《新维特》表现当时的真人真事，男女主角身穿燕尾服和连衣裙等时装，是一次大胆的革新，也是俄国芭蕾在反映民族题材和当代生活方面的第一次成功的尝试。18、19世纪以前，在俄国启蒙主义者的影响下，开始形成伤感主义芭蕾这种新题材。它的风格接近于伤感主义文学，表现平等，反对等级偏见，着力刻画平民百姓的感情和个性。瓦尔贝尔赫正是他的代表人物。他的作品深刻感人，但是哑剧成分较多。他还是俄国第一位芭蕾理论家，提出过将俄罗斯表演风格、法兰西的结构形式、意大利的哑剧和娴熟技巧三者综合一体的主张。狄德洛于1801到1811、1816到1829两次到俄罗斯工作。第一次，他迎合最新法国文化的俄国贵族的审美趣味，排演了一批以古希腊神话为题材的舞剧，动作轻盈，表演典雅， 富有诗意，但是缺乏瓦尔贝尔赫作品的深刻内容。他针对俄国演员技术水平低但是有巨大潜力的状况，在主持圣彼得堡戏剧学校期间，培养了一批包括达尼洛娃、伊斯托米纳、格卢什科夫斯基在内的俄国舞蹈家。第二次到俄国工作期间，他的艺术观点明显转变，先后创作英雄悲剧、匈牙利农舍、拉乌尔德克列基和一些喜剧。这些作品反映了贵族知识分子的民主主义情绪，富有戏剧性和抒情性，人物形象生动，采用哑剧和对比强烈的造型动作作为主要的表现手段。狄德洛要求演员既掌握舞蹈技巧，又善于拟态表情。他还根据普希金同名长诗改编成舞剧《高加索的俘虏》。这部舞剧和以后格卢什科夫斯基根据普希金作品改编的舞剧《鲁斯兰》和《柳德米拉》《黑色披巾》以及《三条腰带》等，对俄国芭蕾民族风格的形成起了重要作用。普希金盛赞狄德洛的舞剧充满生动的想象和非凡的魅力。格卢什科夫斯基1812年到1839年主持莫斯科舞蹈学校，担任莫斯科大剧院芭蕾舞团总编导，培养了人才，积累了剧目。1825年12月党人起义失败以后，俄罗斯出现了一个反动时期，沙皇宫廷不允许芭蕾表现本国现实生活，而从国外聘请编导排演了一批形式富丽堂皇但是内容空虚贫乏的消遣性舞剧。稍后西欧浪漫主义芭蕾传入俄国。19世纪30到40年代，俄罗斯芭蕾基本上是沿着浪漫主义的轨道前进，当时明显存在两派，消极浪漫主义，以塔利奥尼妇女为代表，作品有仙女等，还有是积极浪漫主义，以佩罗、埃尔斯勒为代表，作品有巴黎圣母院、海峡、吉塞尔和菲涅拉。通过这些剧目的创作上演，加上西欧著名舞蹈家的表演及教学，俄国演员迅速成长，舞蹈技术可以与塔利奥尼等人并驾齐驱，又有自己的表演特点。主演的希尔菲达、吉塞尔等角色体现了俄国现实主义传统和民主主义倾向，获得了别林斯基等评论家的赞许。1861年废除农奴制以后，自由派知识分子竭力地抹杀政府和群众之间的矛盾，而革命民主派则公开抨击政府政策的不彻底性，要求进一步改革。在这场激烈的思想斗争中，批判的现实主义成为19世纪下半叶俄国文学艺术的一个鲜明特点。然而作为宫廷艺术的芭蕾却落后于这个总的形式，仍然是供人消遣的玩意儿。圣莱昂正是这个时期的代表，他于1859年到1869年在俄国供职，迎合贵族和上层社会的趣味，排演了一批内容贫乏、结构松散、玩弄舞蹈技巧、追求外在效果的作品。他排演的舞剧《神陀马》阉割了原著的讽刺内容，杜撰出各族人民向沙皇歌功颂德的献媚性的结尾，因而受到了进步舆论的谴责。但由于舞蹈小金鱼更是严重歪曲俄国生活，被谢德林斥为精心编造的胡言乱语。不过圣莱昂对创立性格舞这一舞蹈样式做出过贡献。此外，他和布拉西斯在表演和训练方面提高了女演员的舞蹈技术水平。这个时期的舞剧中的舞蹈和哑剧截然分开，哑剧只是起辅助作用，剧情只是为了炫耀女舞蹈家技巧的借口。欧洲浪漫主义芭蕾走向衰落，19世纪芭蕾复兴的使命落在了俄国的肩上。好，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文化艺术，向您介绍俄国早期的芭蕾，感谢收听。
接下来再请收听本台今天的最后一个专题节目，这是由瑞迪主持的文化遗产。
听众朋友好，今天的法国文化遗产专栏节目要向大家介绍2000年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世界文化遗产的卢瓦河畔位于叙利与沙洛纳之间的卢瓦河河谷
Val de Loire entre Sully sur Loire et Chalonne。
卢瓦尔河谷入选世界文化遗产，不仅因为那里有承载着法国中世纪历史的城堡建筑，也因为那里沿岸的秀丽景观体现着2000年历史长河中人类与以卢瓦尔河为主的自然环境间的相互作用下的和谐发展。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就向大家简单介绍一下卢瓦尔河谷的独特景观。卢瓦尔河是法国最大的河流，沿岸分布着大量的历史名镇和村庄，有许多历史遗迹，最多的是城堡群。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遗产名录的是叙利城至沙洛纳城之间的一段区域，全长280公里，覆盖面积大约800平方公里。这一区域的城堡尤其具有典型意义，这里曾是法国几代国王钟爱之地，在某种程度上，这里其实也是王室逃亡之地。自15世纪初始英法百年战争期间，陷入困境的法国王室被迫离开巴黎，迁移至卢瓦河畔附近城市的坚固城堡。卢瓦尔河谷与王室的姻缘虽然有一种历史的偶然，但这里土地富饶，交通便利，商业兴旺，在称为国王河谷之前已经有了法国花园的称号，这里被看作是法式园林风格的诞生地。卢瓦尔河谷被称作是法国的花园，不仅是因为那里自然景色秀丽，也是因为文艺复兴时期众多艺术家、作家、诗人曾云集此地。文艺复兴时代的大师达芬奇就在这里度过了他人生的最后三年。王室的存在激励了各种艺术创作的竞相发展，孕育出富丽多彩的宫廷文化。雄伟壮丽的尚博尔和舍农索城堡都是文艺复兴时期建筑风格的杰出代表。那些曾经为战争而建的城堡，后来大都被改建成了富丽堂皇的官邸和宫殿。最著名的建筑当属尚博尔城堡，这里是卢瓦尔河城堡群中最庞大、最宏伟的建筑。1519年弗朗索瓦一世时兴建，不过为城堡建设投入了大量财富的弗朗索瓦一世并未能亲眼看到城堡建成的那一天。这座城堡集合了拜占庭式、哥特式以及文艺复兴式多种风格，其中大厅里的双向螺旋式楼梯采用了达芬奇的创意，更是十分独特。楼梯盘旋而上，直通屋顶的大平台，而上楼者与下楼者不会迎面相遇。尚博尔城堡并不是这里唯一的城堡，舍农索城堡因为历任主人都是法国历史上的贵妇而有富人城堡的美誉，那里典雅的装饰和浪漫的法式花园使它成为卢瓦尔河谷最受青睐的城堡之一。阿塞勒里多城堡是一座文艺复兴风格的小宫殿，克洛吕塞城堡是达芬奇在此度过生命中最后三年时光的地方，昂布瓦斯城堡也是文艺复兴时期为国王们兴建的最负盛名的城堡之一，此外还有雪莉城堡、索米尔城堡等等。不过卢瓦尔河谷的历史并不开始于王室的到来，史前史上这里已经有人类居住。卢瓦尔河自法国中部流入大西洋，全长约1000公里，便利了交通，也滋养着沿岸生息。水上运输如今虽然已经失去了往日的兴旺，但众多无人居住的小岛如今变成了各种生物与植物宁静滋生的乐园，被看作是欧洲重要的生态多样化园区。在世界闻名的城堡之外，卢瓦尔河谷也是法国第三大葡萄产区。罗马人公元前就在这里开始了葡萄种植，这里气候总体温和， 多样的土质和气候、充裕的阳光为这里提供了美酒佳酿的条件。由于随河流上中下游位置的不同，各地土质与气候各有差异，每个区域栽种的葡萄品种不同，因此酒酿风格多变。这里的产品至今仍然是法国葡萄酒中最受喜爱的上等佳品之一。卢瓦尔河谷每年都吸引着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是对这里天人合一的人文景观的最好承认。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听众朋友可以通过电子邮箱与法广中文部联系。我们的电邮地址是 service@rfi.fr。
中国网信办原主任卢伟因涉嫌受贿被商开，中纪委通告中对他进行前所未有的严厉批评，称他欺骗网易中央毫无廉耻。国际律师协会致函习近平，呼吁保障律师职业权。被关押律师余文生妻子徐燕接受欧盟人权官员的探望。美国总统特朗普再度威胁对中国和韩国贸易报复，韩国将向 WTO 申诉，反对美国对韩钢铁制品征收反倾销税。韩国拨款28.6亿欧元援助朝鲜参加平昌冬奥会。特朗普再批日本与韩国的国防费用负担过少。特朗普强硬驱逐非法移民，一对华人夫妇居美20年后16日大年初一将被遣返。美国国家情报总监警告朝鲜核计划为潜在生存威胁，俄罗斯干涉威胁美国中期选举。韩国总统文在寅发言人表示，美国官员称愿意与朝鲜进行直接谈判。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涉贪腐欺诈，警方建议起诉他，回应表示自己无辜，指控充满漏洞。
各位收听的是 R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今天的第二节中文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是由杨梅主持，要感谢索菲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最后祝听众朋友们新年快乐，我们一起来欣赏一首由 Dominique R 演唱的歌曲，歌曲的名字叫做 Toute Latitude。
Oh, comme ça cognait, Phébus à bloc, on s'abritait dans la forêt. 1000 sentiers nous parcouraient, 1000 odyssées à notre porte, les cohortes d'ennui filaient, on le savait, elle reviendrait. Nous avions toute latitude et toute la vie.Toute l'attitude et toute la vie, aucun engagement d'aucune sorte. Et pour seule devise, peu importe. Oh, ça nous voyait comme anguille, dans les ruisseaux qui serpentaient, mains des garçons, cheveux des filles. Et on se cherchait dans les bois.Certains se trouveraient, d'autres pas, mais sans moquer. Qui oserait, même aujourd'hui, qui oserait? Nous avions toute latitude et toute la vie. Toute latitude et toute la vie. Aucun engagement d'aucune sorte. Et pour seule devise, peu importe.Mais depuis, mais depuis, oh, un jour plus rien ne meurt jamais, toute l'eau stagne dans le puits, bien seul dans la forêt, comme hier, se mettre à l'abri, même si le soleil a pâli, voilé par tous les jours d'après, on revient seul dans la forêt. Nous avions toute l'attitude et toute la vie, toute l'attitude et toute la vie, aucun engagement d'aucune sorte. Nous avions toute l'attitude et toute la vie, toute l'attitude et toute la vie, aucun engagement d'aucune sorte. Et pour seule devise, peu importe.